好，在今天下午呢，我会与大家分享的这题目呢是神喜悦的教会生活。到底神喜悦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怎样的一起的过活？那我们知道教会呢是神从万民中呢把他的儿女呢召集起来，他们聚集在一起，一起的敬拜，一起的团契，一起的侍奉，一起的传福音。那我们知道其实教会呢不是单单限制在主日而已，不是在这几个小时的这时间而已，不是单单查经罢了，不是单单敬拜。其实呢教会呢是跟我们的整个生命呢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主日之外，在周间我们也可以彼此联系，当然有时候时间不允许，有时候因着忙碌，因着工作，因着自己的这个家庭的缘故，我们不能够常常的在一起，但是这不表示说我们不能够过着这个教会的生活。我们需要的大家彼此有这样的联系，好，一种联系来的一种在主里面的一种关系。我们怎么样知道神要我们怎么过呢？我们怎么知道神要我们弟兄姐妹怎样的彼此的相处呢？然后今天下午呢，我们就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4到15节来看这样的一个课题，神喜悦的教会生活。那在这个第14节那边怎么讲呢？保罗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那关于这个教会的这个生活呢，我们要注意到这边这几句话，要警戒、勉励、扶持、向众人忍耐，这些呢都是命令式的。而且在15节那边，你们要谨慎啊，啊，这个无论谁都不可以恶报恶啊，这个也是一个命令来的。那接着下来，如果你看16节直到22节，要常喜乐，不做祷告，这些也是命令来的。换句话说，讲到这个教会的生活的时候啊，有一些命令我们必须要遵守的。不是说啊，我要按照我的心意而过活，不是的。神有他的这个透过他的这个话语，有他的这个交代，有这个教导，应该怎么样过活，怎么样彼此的交往才是正确的。你不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意识，你要你就做，你不要你就不要做，不是的。我们都必须要按照神的话语来做。那另外一点关于这个神所喜悦的教会生活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边讲到说，我们又劝弟兄们了。那这个东西呢，是给所有的弟兄姐妹。当这是教会，当圣经讲到弟兄的时候呢，他的意思是弟兄姐妹，就是整个教会。那这一些命令呢，不是单单一些人，一些做领袖的啊，那些做牧师做传道的才需要这样子的遵守，不是的，是每一个人，凡是你是在属于主的这个教会的一部分，你都要遵守。所以这边说，我们又劝弟兄们，他不说我们又劝牧师们，我不又劝领袖们，不是，他说弟兄们，就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呢都要去试行，都要去做的。因为每一个人呢都会面对相同的一些问题，牧师、传道人、长老、弟兄姐妹，有软弱的时候，有疲累的时候，有受试探的时候，那保罗就透过他的这个 神的话语来说，你应该怎么样，在那一种的情况之下，怎么样相处，怎么样面对这些问题。如果人与人之间有不和，你又怎么样相处？那这个都是在神的话语的教导，都是针对每一个人的。所以呢，要知道神所喜悦的这个教会生活是什么呢？我们就需要来看这第一点。第一点呢是什么呢？是要保持圣洁与秩序，保持圣洁与秩序。这边第14节那边，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啊，保罗呢跟他说要劝诫这些不守规矩的人。那不守规矩的人是指什么呢？这些呢是不，原文的意思是不按照军队的这个规矩行事。本来在军队里面，他们必须要排成一个行列，这个兵士呢他不要，他擅自离开这个队伍，这个行列，自己按照这个意思走。哦，这样子是违法的，会遭到这个军法的这个惩治的，是相当严厉的。那保罗也是这样子说，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那些不按着这个神的话语教导的人，你必须要警戒。那这个警戒呢，像刚才我所说的，它是针对弟兄们、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责任的警戒那些不守神话语的人，不是单单这些做领袖的。当然做领袖的有这个特别的这个责任，你跟我如果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呢不守规矩，你有这样子的这个责任，有这样子的义务，说我要去劝导，有这样子的这个需要去告诉对方，好让他走回那个应该走的那个道路。那到底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教会呢，面对了什么违反这个规则的事情呢？我们可以稍微从圣经里面看一看。一个地方我们看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节，那边讲什么呢？那边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那这边讲了一群人呢，他们不听从保罗所教导的，保罗所教导他的这个话语，这些真理呢，他们偏偏的故意不遵守。那这些人就是抵挡真理的人。那你跟我呢，那就是那些帖撒罗尼迦弟兄，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呢，就必须要远离他们。其实呢，保罗叫他们也是要劝诫他们，因为他不守规矩啊，不守规矩。那么当然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人呢，他们传一些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人，那你听了之后，哦，你不要说啊，我等那个传道人，等牧师去跟他讲。不，如果你知道是错的，你就跟他讲，弟兄，我觉得你所讲的东西呢不对，你不可以这样子做，你不可以这样子讲，不可以这样子继续的传这个错误的这个教导。警戒他，让他知道自己的错误。当然你也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呢告诉给教会的这个领袖，让教会的领袖也知道这样子，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教导，让他这些在领袖层的能够去劝导，能够去警戒他，好让他知道自己的错误，不让这个人呢把错误的这个教导呢带进教会来。啊，当然除了这些不按照规，不遵守使徒教训的，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 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到十一节那边讲到，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啊，就不可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然后他们当中呢，就有一些特别的人，这一群一小群的人，他们可能就因着其他弟兄姐妹的爱心，哦，你们做了，你们供应我们的需要，他自己本身呢就游手好闲，在那边闲荡，什么都不做，那么就搬弄是非，弄得教会鸡犬不宁。那这样的一种人呢，保罗说是不按照规矩，不按照规矩的人。那所以呢，教会呢必须要有这个秩序，必须要有那个圣洁。那如果任何的东西呢使到教会失去了那种应有的这个和谐的这个相处，或者有罪恶的东西使到这个教会遭到破坏的话，那你跟我呢都必须要采取行动，都必须要去警戒，让他知道，也揭发对方的这些错误。除了刚才我说有一些人传那些不合圣经教导的这些人呢，那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呢，他们特别喜欢在弟兄姐妹当中呢搬弄是非啊，让他们本来这两个人呢，本来他们是很好的，但是有另外一个人呢进入他们当中，讲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啊，说长道短啊，挑拨离间，以致这两个人呢就开始产生摩擦，产生误会。那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应该警戒说，这弟兄你不要这样子在他们当中呢制造误会，制造摩擦，好让教会呢能够继续的有和谐相处的这个日子，能够继续的很好的来过活。那另外呢，有一些人呢他们来到教会呢不是纯粹围着爱主的缘故，围着敬拜主的缘故，有一些人呢来到教会什么是要做生意的，做生意的啊，他来到教会呢他就明目张胆说，哦，我有一个特别的产品，哇，教会这么多人呢，而且这些又是他认识的，又是你呢，又是所谓的爱主的啊，你爱主吗？你帮我，你爱你的弟兄吗？你借助这种爱的这个借口呢来推销他的这个产品。甚至呢有些呢他们招收会员呢，哇，这么多会员一个一个招，我替他推销东西。那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形呢，我们也是应该指责说，教会呢不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记得吗？有一次主耶稣进入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他发现当时呢有很多人呢在那边买卖。那其实圣殿呢是给人家在那边敬拜，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但是却有一些人他们在那边摆着这个桌子，在那边兑换那个银钱，那么又有人牵着牛，又牵着羊，又有各子各种各样的东西，把这个圣殿呢弄得所谓的很嘈杂，不像我们现在。你看现在我们是在一个很安静很舒适的环境，你可以专心的听。如果你想一想，在那边后面那边啊有个卡拉 OK， 哦，人家在那边唱歌，哦，那边又有人拍卖啊，一块两块三块啊，声音就很嘈杂，就影响到我们的敬拜。那当时主耶稣看到这样情形呢，他就拿起这个鞭子啊，就把这些人赶走，然后把那个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呢推翻掉。他说啊，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啊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是的，这些进来他们做生意的人，他们什么，他们要从我们从弟兄姐妹的身上呢要赚取一点钱， 偷一点钱，对不对？你可以讲他们是像贼这样子，但是呢，我们绝对要小心，绝对要小心。所以呢，你想神到底喜悦怎么样的教会生活呢？神要我们保持教会的这个圣洁与秩序，有任何扰乱的这些分子，有任何破坏教会的圣洁的东西，你都要警戒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当然如果那个事情发生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方，非得这个教会的领袖介入的话，那么教会的领袖呢就必须要采取特别的行动。那么如果你看到一些有一个一对一个有夫之妇啊，以一个未婚的这个女孩子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啊，你知道的，你发现到有一些不对劲的，你应该先警戒他，弟兄，不要，你要谨慎，你要小心，你已经可能越过了那个界限了，哦，你这样子警惕他，他就会愣了一下，他就可能不会继续的发展，不然的话，那事情越来越糟糕，哦，到了最后呢，到了一个不能够自拔的这个地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神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一定要常常的保守这个圣洁，保守这个秩序。教会就是神的家，神是一个圣洁的神，神是一个有秩序的神。任何的这个混乱，任何的不圣洁的东西，都不是属于神的。你跟我呢，都必须要把他们摒弃，禁止这些东西在教会中发生。第二呢，神要我们怎么样一起的生活呢？第二，要彼此扶持以建立。那这边怎么讲呢？在这个世界的下半部，要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所以这边有三点啊。第一点呢，怎么样彼此扶持与建立呢？是要勉励灰心的人。那教会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教会不是一个给圣人完全没有罪的人在一起的地方，不是一个地方，一个所谓的一群弟兄姐妹在一起而形成这个教会，不是给那种完全没有罪的。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救义人，而是要招罪人。那所以教会啊，是一个给那些有问题，那些有需要，那些在灵命上觉得自己不能够离开这个罪的，他来到教会想依靠主，相信主，当然相信主，主给他有那种新的生命，当然他也会面对一些问题的。那当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说，哦，如果你面对问题，你就不属于这个教会，你就不是圣洁，你就不是在圣徒了。不是的，他们还是圣徒，圣徒还是会面对不同的问题。然后有些圣徒呢会感到很灰心。什么叫灰心呢？什么叫灰心呢？灰心是指着丧志，很气你，是气那种斗志的，哦，失去了斗志。那可能的一个原因呢，保罗为什么讲要勉励这些灰心的人呢？可能我们可以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4那边看到，这边是讲到说，有一些人啊，一些信徒，他们看到自己的亲人呢已经离开了世界，他们想，哦，我们的亲人已经死了，将来我们能够不能够跟他们在一起呢？将来他们去哪里呢？他们觉得，哎，我们不懂，没有什么清楚的交代，他们以为以后就没有机会跟我们的亲人在一起了。但是保罗跟他们说，你们不要灰心，你们还是有盼望的。因为这边在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4说到，论到死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所以说不用担心，你们不要灰心，虽然你的亲人已经离开了，凡是信主的，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会把这些死人一同带来。换句话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呢，死了的人要先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些在地上仍然活着的人要被接上天，与主在空中相遇。所以这是美好无比的，这是很好的，是有盼望的。你们不要灰心啊、哦，我们不要灰心。那许许多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有这个灰心的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很难过。那圣经呢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例子，你记得有一个王叫做西西家吗？ Hezekiah King Hezekiah。 那这一个王啊，他有一次就被这个亚述王啊给包围了，那是在耶路撒，他在耶路撒冷。那个亚述王啊派了两个这个使者来，特别要侮辱这个神，也侮辱这个王，也侮辱那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居民。哦，他们真的是很难受，他们用这个用他们明白的这个话语跟他们讲，哦，也是真的是他们受了很大的这个侮辱。然后西西家呢，他真的是当时真的是很灰心，他很无助。他怎么说呢？他说，今日是忌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他觉得真的是没有力了，已经要最后一口气了，已经没有办法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极难了。这个是他的情形，是多么灰心。但是呢，神却透过以赛亚来鼓励他，来建立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设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啊！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哇！他这样子一讲的时候，哇！我相信这个西西家的心中的这个重担，这个立刻放下，他的心中立刻有这个盼望，知道哦，神要帮助。神会让这个耶路撒冷城呢得到拯救。那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弟兄姐妹这样子的这个来帮助。我们有时候觉得很伤心，很失意，我们不懂怎么样，可能我们失去了工作，可能我们觉得身体很疲劳，或者身体有很多的这个病痛，或者你家庭有一些问题，你真的不懂要跟谁讲，你就说哇，我不懂怎么样度过我的接下来的下一段的这个日子啊、哦，怎么办？我们呢，作为弟兄姐妹呢，我们必须要勉励这些灰心的，他们实在是已经失意了，已经很丧志了。你就必须要用神的话语，好像这个以赛亚用神的话语来勉励这个西西家，让神的话语成为你跟我的帮助，成为那个灰心者的这个帮助。那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神的话语到底会在那个人的心中呢产生怎么的这个作用，但是当你写下去，当你用那句话来安慰他的时候，那神就会透过他的话语来提醒，再一次的激励那个弟兄姐妹能够继续的向前走，不要单单按照自己的意思讲一些不需要讲的话。但是如果你用神的话语，有时神的话语就提醒他，再一次一针见血的点醒他，让他能够继续的向前走。那千万千万不要啊， 不要雪上加霜啊，加霜或者是落井下石。哦，你的情形没有希望了啦啊，放弃吧，不如放弃吧，不要这样子，也不要说责备责备他，我早就告诉你了啊，为什么你不听？所以你有今天的这个下场，也不要傲慢啊。如果是我的话就不会这样了，不要这样子，你乃是要用温柔，用这个谦卑，用这个智慧的话来安慰他，让这个弟兄呢能够在主里面再一次重新被建立。那第二呢，怎么样彼此的扶持与建立呢？是扶助软弱的人，软弱的人。那这边软弱的人是指什么样的人呢？这边软弱的人呢，应该是指说在灵命上软弱，灵命上软弱。比如说在这个试探上跌倒，他需要人家扶持，需要人家扶持，需要人家来帮助，或者他遭遇了失败，他也需要人家来帮助。然后也有或者一些人，他每一次要尝试着按照神的这个教导的这个道德的这个标准来过活，而不能够，他觉得神叫他不要讲谎话，他总是不能够，他总是在公司里面或者他在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总是要撒谎，他觉得心里很内疚，他又不懂怎么样做，你就去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来扶助他，教导他。如果你肯凭着信心按着神的教导你来过活，你不用撒谎，神能够按着你对他的信心来赐福给你的。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有多聪明，不是我们有多努力而有成功，当然我们需要努力，当然我们需要付出，但是那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不但也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最重要那是神的赐福。那若是有这些人，这样子的一些人呢，你要多方的去帮助，不要说哦，他竟然在这个试探上失败了，哎呀，就是这个是无可救药的，不能够再帮助了，就对他失去这个这样子的一种举出援手帮助他，你不能够对他这样子的，是所谓的这个失去信心，乃是愿意的帮助。那就好像这个大卫他犯了那个奸淫之罪，当这个拿单指出他的这个罪恶的时候呢，他就愿意什么？他就愿意悔改。那么其他人呢也肯接受他，他的生命呢就有改变。你就发现到本来他第一个啊跟这个八十八怀孕的这个孩子呢，因着他的罪呢，神就击打，就死了。死了之后，当然大卫在那个之前他已经认罪悔改了，神呢后来再赐给他另外一个孩子，就是跟这个八十八的孩子，那个就是所罗门。你就发现圣经怎么记载呢？圣经这样的记载，圣经说大卫安慰他的妻子八十八，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那这个表示说神已经悦纳他，神已经悦纳他，他的罪已经赦免了，神现在再次的赐福他，给他有另外一个孩子。大卫因为蒙神的这个怜悯，蒙神的赦免，他也自己认罪 所以他能够再一次的爬起来。那任何一个灰心的人呢、啊，如果你不给他帮助他的话，这个人呢会继续的什么，继续软弱下去，甚至呢他到一个自暴自弃的，甚至呢他会失去一切的这个盼望，那是很不好的。然后在主里面呢，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总是要帮助，不要失去盼望，总希望说任何一个软弱的人呢，有一天呢他会再一次的强壮起来。每一个人呢，他软弱是因为他没有靠主，就好像大卫，他软弱是他没有靠主，但是当他认罪之后，当他认罪之后，神就赦免，当然他要付出这个罪的这个代价，但是他蒙神赦免，他也被人接纳，当他被人接纳，他再重新的再来，他更加能够见证神在他身上的这个恩典。啊，没有一个人说他这一次软弱了，你就永远看扁，永远呢就把他说他是没用的。那你这样子的做法呢，只不过会使那个人呢越来越自暴自弃。你能够做的，你就接纳、原谅、扶助他，让他能够继续的靠着主成长，继续的站起来，走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人生。好，第三点呢，是要什么呢？是要长存忍耐之心啊，忍耐之心。这个忍耐是什么呢？是一种长久忍耐，长久忍耐，不是忍一下子，那么就放弃，要长长的忍耐。那就好像这个农夫啊，农夫他们等待这个幼苗的这个成长，在这个雅各书五章七节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经文说到：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是等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是等到直到得了秋雨春雨。那农夫啊，如果他要得到他所种的这个东西呢，得到他的这个果实的话，他必须要存心忍耐。有时候你种那个秧的时候，那个苗的时候，你要可能要等几个月，几个月你才可以有收成的。你不可以说哦，你今天种了，过了一两天，你觉得哎，它还不长起来，哦，你就把它的根，你把它拉高一点。那这个所谓的华人的这个成语说“揠苗助长”，你就把它拔起来。那这个是不可以的，你必须要有什么？有存着这个忍耐，忍耐，忍耐。然后在我们当中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忍耐的心。那圣经给我们看到忍耐是要长久的忍耐。那你知道我们人一定有不同的，你可能你对一个人的声音你都不喜欢的，你知道吗？他一直发声你很刺耳的，那神叫我们说要忍耐，要忍耐。哦，你在家里你跟你的家人，你知道他们一些习惯你不喜欢的，但是因着主的爱你要忍耐。何况在这个教会，那教会你不会相处，你就相处多久吧，几个小时罢了呢。哦，跟学习忍耐啊，他可能讲一些东西是你不喜欢听的，当然如果是讲错了，我们要爱心来指出他的这个错，但是呢你本身要忍耐。可能他不是不单单今天，以后将来的几年他还会犯同样东西，但是呢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改变？他可能经过一段时候他就成长了啊，你就发现哎，开始的时候他来的在教会叽里呱啦，很喜欢讲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那经过慢慢的这个 圣神的话语的这个影响，他的灵命有成长，他就发现，你就发现他的这个灵命不同了，他的生命有改变了，他变得更加有文化啊，更加温柔了。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叫我们在凡事上呢都要忍耐，给他时间，给他时间，见到他，当然必须要有爱，有爱来衬托。圣经说，爱是很久忍耐，就好像妈妈，做妈妈的话，你看到这个 baby， 他整天呱里呱叫，整天一直没有东西吃了就哭了，你心里有时候很烦，但是呢，妈妈有没有说他一哭就打他屁股了？有没有？没有，你的爱，你心中有那种爱，他哭的话，哇，你反而觉得他可爱，对不对？啊，可爱，抱他哄哄一下，然后又给塞这个奶嘴，让他自己在那边含着，哦，或者喂一些东西，哦，或者抱他出去走一走，那就没有事情了。如果没有爱心的话，有些爸爸呢就这样子的孩子，砰，把他放下，是不是？这个是一些经验谈哈。妈妈她有爱心，怎么样都好啊。晚上啊，特别你睡得很熟的时候，她一忽然间哭起来，哇，真的是啊，希望她不要吵。这个你心里就想，希望她不要吵。但是如果你有爱心的话，你就却起来都抱她，哄她，看她什么缘故。可能他肚子什么？肚子痛，可能他有一点肚子胀风啊。做妈妈呢，就快点拿一些药给他涂一涂，让他能够情况能够舒缓，然后他的感到比较舒服，然后接着下来他就可以睡觉了，你也可以睡觉了。那在主里面也是这样，那我们要在主里面呢，用爱，你有爱的话，你就觉得对方是很可爱的，对不对？虽然有一些地方你觉得不符合你的这个想法，你的理想，但是你有爱，你因着主的缘故，你就会好好的接纳，即使他会说一些你所不喜欢的东西，你还是以爱来相处。好，最后一点，我们在教会里面，神所喜悦的教会什么什么呢？是总要以善对待人。15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以恶报恶。那在特别在教会里面，因为你一定会遇到一些你不喜欢的。那当教会小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这种问题，当教会大的时候，当人事很复杂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遇到这些问题。你在外面工作，你会遇到的，你很多人。那圣经教导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恶报恶。为什么不要以恶报恶呢？第一，因为这个是属世的这个做法。属世的人呢，他说，你做初一啊，我就做15啊，你没听过这个讲法？有，你不要惹到我啊，你不要惹到我，你惹我，我就反击。这个是属世的这做法，但是你跟我其实是主的人，我们要与世界分开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跟世界不同的地方。世界是有仇必报的，但是在主里面却不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呢？是因为以恶报恶呢，使我们沦落到加害者的这个地位。怎么讲呢？如果那个加害于你的人，他用粗话骂你，你会不会说我也用粗话来骂他？如果你用粗话骂他的话，表示说你已经降到沦落到他那种的这个很粗俗的这个地步了。如果他咒诅你，你也咒诅他，你也变成一个咒诅者了，对不对？如果他很 恨你、厌恨你，你也厌恨他，你不是跟他一模一样的吗？何必沦落到这个地步呢？我们是圣徒，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必须要继续处在那个圣徒与世界不同的这个地位，不要沦落到变成跟世人的做法一样。这不是神所喜悦的。记得神总是要我们什么？总是要我们要以善待恶。我们不以恶报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神是我们的这个伸冤者。因为在这个罗马书12章19节那边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不用自己以恶报恶的，神自己知道，神会亲自的伸冤。很奇怪的，如果有人真的是得罪了我们，而我们真的是也不懂怎么样的还击，我们不用积在心中，我们把这事情交托给神，我们不用记恨，神自己知道，神的眼目看到一切。如果是神的旨意，神在适当的时候呢，必定会报应。如果一个人真的是杀了另外一个人，虽然可能今世，如果真的是今世不会得到这个报应的话，在审判的时候呢，神也是会审判一个人的。所以呢，神是那位伸冤者，你跟我不要为自己伸冤。你为自己伸冤呢，那是你自己自作主张，没有按照神的这个时间。那圣经告诉我们要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呢，要以德报怨，以德报怨。圣经要我们的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5章44节说，只要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圣经所要的，我们不是以恶报恶，凡是什么？以德报怨，以德报怨，为那什么？要爱你的仇敌啊，为那逼迫你的祷告。那这个是有一点，我们感觉有一点难，有点难，但是神就要我们这样的，有这样子的爱心。你的仇敌吗？你爱他，爱他的话就说你肯饶恕他，你肯饶恕他。那最好的一个饶恕方法是什么？为他祷告，求神赐福给他，求神引领他，不要在祷告的时候呢咒诅他，不是，乃是肯为他祷告，希望神能够引领他，开他的眼睛，让他能够认识神。那这样呢，就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这个来学习，来以善待人。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看了这几点。第一点，我们要保持圣洁与秩序。那这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教会生活，神不要教会混乱，神也不要教会被罪所玷污，神要教会呢是一个圣洁的。神不是要看教会有多大，有多它建筑有多么的这个堂皇，不是的，神乃是要看弟兄姐妹的心到底圣洁不圣洁，到底有没有和睦的共处，有没有和谐的生活在一起，一起同心来侍奉，这是神所要的。第二点呢，神要我们彼此的扶持与建立。因为神把弟兄姐妹们放在一起呢，就是要我们彼此的建立，彼此的帮助，罪人帮助罪人，这蒙神所称义的人能够彼此的帮助，能够勉励那些灰心的，那些要摇摇欲坠的人，你要帮助他，你要帮助那些软弱的，那些受试探的，你要帮助。你不要以为说哇，我是特别的，不会犯这个罪的，不一定的。 当你软弱的时候，人家也可以帮助你。然后在这一切的事情之上呢，我们要有这个忍耐的心，多多的忍耐，好让基督在我们心中活出来。因为忍耐是圣灵的果子之一，圣灵的果子之一，你要让这个忍耐的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表露出来。当然第三呢，总要以善待人，在主里面我们总是要以善待人，就像基督，基督怎么样忍受人的辱骂，总是以爱来对待那些辱骂他的人，这是基督所要我们学习的。我们如果肯这样子的过我们这个生活，彼此以这样子的这态度来联系的话，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教育生活，但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去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交托给你，你自己施恩教导我们，从你的话语知道怎么样的来过这个教会的生活。主啊，你赦免我们，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思，如果我们自私，如果我们以这个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方式来交往的话，主啊，你自己施恩，再一次的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再看清楚你的教导，让我们按照你的意思而过活的时候，你必定赐福于我们的教会。我们如此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